第二堂我们要从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看到创世纪第三章二十四节。这段经文其实可以分成五个段落，那就像 handout 里面立出来的，第一段是立伊甸园，第二段是造伴偶，第三段是违约，第四段是害怕，第五段是审判。每一个段落都可以自成为一个主题。那么如果你在解经讲道上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再细分，从这里面有五个信息出来，但是这五个段落把它合在一起也是一种另外一种形态的解经讲道。那从这样的形态里面来发现里面的真理。那我做的方式就是这样，把这五段落摆在一起，从这五个段落里面看见的一个中心主题信息是什么呢？照上帝所约定的，活在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我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有一种生活体验，就是美国人很讲究 privacy， 美国人很讲究他们家中的规则，在这个文化，在这个社会生活，你要明白他们的一些规矩，你就比较容易不会触犯人们的隐私权或者做错事。那这是来美国学到的一件功课，所以你要去探访人，你要先打电话，你要做些什么事情，要问清楚他们所谓中国人讲的入境随俗。那创世纪第二章跟第三章在这里所表达的信息，正是要告诉我们这个真理：我们生活在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我们最好按照他所跟我们规定的原则来生活。也许在这样的两章经文中间，有一些上帝所规定的是你我不明白的，但是我们必须凭着信心信靠他，因为这是必然是出乎上帝出人的智慧。如果上帝真是上帝，那上帝必然告诉我们怎么样来生活是最合适最美好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五幕的剧，第一幕是立伊甸园，在二章四节到十七节。在这段经文里面，上帝为他所，今天早上我们提到上帝造了创造世界，最后造了人。那这里上帝就把他所造的人把他放在一个美好的园子里面，叫做伊甸园。
后面没关系。
Is that okay? 好。所以上帝就把那一位他所照着他的形象跟样式的人亚当和夏娃啊，亚当就放在伊甸园里面。那这是为父的心。如果你做了父母亲，你一定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还没有做父母之前，有人就告诉我们，已经太太怀孕了，那要生产了，就开始预备。所以在美国也很好，有所谓的这个 baby shower 啊，预备这个 crib， 预备这个尿布，预备这个孩子的衣服裤子，预备他的毯子，各样的东西你要预备齐全，预备到觉得好像是最完美的，然后到时候到了，孩子生下来，给他一个最好的环境。我相信上帝对人的创造，把人放在伊甸园那种心情是一样的，盼望为我们这些他所造的人给我们一个合适的环境，一个最美好的一个环境。所以经文说亚当，神就把亚当放置在伊甸园里面，在里面园中有各样的树就长出来，树上的好多的果子就可以做食物。不但如此，经文继续说到有世道的河流流过这个园子。那我们不必在这个世道河流里面去争执到底这世道河流是代表什么啊，有所谓第一道叫比逊河，第二道叫基逊河，第三道叫西底结河，第四道叫伯拉河。那我们只知道，只要明白里面的经历，有河流经过的地方，有水经过的地方，表示丰富，表示丰盛，表示食物，表示生命，表示医治，表示上帝所预备的一切的丰盛，在这个园子里面有一切人为了他的存活，他的生命所必须的一切供应。所以上帝为亚当预备了这样的一个园子，人有了，园子有了，园中里面的树木有了，河流有了。所以接下来就是这段经文的中心经节，十五节到十七节。那在十五节到十七节，经文提到三件很重要的事。在立伊甸园里面，上帝给人三个事情要求他们。第一个是上帝给人一个天职 vocation， 这个天职是什么呢？经文说神要人修理看守伊甸园， 上帝要人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不是没有工作，给他们派给他们一份工作，这是一个天职，要他们看守伊甸园。所以从起头一开始，上帝就给人一个天职，要人在他整个创造的工作中间有份，要人来与上帝同工，这是神给人的一个天职，这是第一。第二件事情，第一是上帝给人一个天职，第二是上帝给人一个许可， one permission。 这个 permission 是什么呢？经文继续说，园中各样的果子可以随意吃。好，这一个丰富的园子里面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诗篇二十四篇第一章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这些都属耶和华。所以我们常常说一切都是从神而来，我们也说一切的领受，我们一切的丰富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那他允许我们来领受享受上帝所赐的一切的丰盛。所以这是一个 permission， 一个许可。第三，神给人一个禁止，所以经文继续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我们的上帝是一位超人智慧的上帝，他给人一个天职，给人一个允许，但也给人一个禁止，这是在他整个所创造的世界中间他给我们的一幅蓝图。经文对于生命树善恶树到底是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没有特别的提出来，也没有什么特质，也没有多做这个进一步的解释。可以见得作者在描写在记述这个创世纪，在这里记载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所关心的重点并不是在说生命树是什么，善恶树是什么，他只在表明一件事情，上帝有一个命令，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不可忽视的，是一个天职，一个允许，还有一个禁止。所以这个正是人活在上帝面前的三个基本特征。那这三个特征很重要的，我们有一份重要的工作，我们有一个神所允许我们的许可，同时有一个上帝对我们的一些禁止。那我们人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需要在上帝的面前持守默守这三个神圣的目的。那么这三个目的是三层次的结合，其中任何一件事情缺失了都不可以，如果有一个环节缺失了，那么是很可悲的。但是很可惜，今天人呢，多数不是纪念上帝给我们这三个命令中间的你们可用什么的天职，也不是给我们的这个许可，我们常常所纪念的只是上帝所说的这个禁止。上帝给我们一切的丰富，但是我们所纪念的却是常常上帝对我们是一个禁止的上帝。我有一个小孩4岁，如果你有孩子，这些细小的事情很多父母亲在交谈的时候通常都会谈到这些事，从孩子身上看见创造者，从孩子的身上学习到父神的心，从孩子的身上体会到上帝那心神的那种细腻。同样的，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事情感觉到孩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从里面学习到我们跟父神的关系。我有一个4岁的小孩，那有些时候我们家是2层楼，有些时候我会告诉他，如果你要当他还是1岁，差不多1岁左右的那个时候，或者1岁半，楼梯还不是很能走，所以常常会告诉他，家里一切的丰富你都可以享受，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要记得，当你爬楼梯要下去的时候，不要用走的，用趴着爬下去。可是孩子就是孩子，就像我们一样，他不会听话，有时候就故意的，然后摔下了以后就大声哭了，摔倒了以后就大声哭，就啊，叫爸爸叫妈妈，然后他不会想到父母给他其他的丰富，然后就哭丧着脸说，上帝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子。那人很多时候也是这样，上帝给我们拥有一切的丰富，在伊甸园里面一切都有了，但是上帝有一个禁止，在这个允许禁止跟天职中间，我们没有想到其他上帝所提到的两项，我们常常是在那个禁止的事上来对付上帝。所以我遇到了难处，我有了一些不合适的遭遇，我们有一些苦难临到，那我们就是这样哭丧着脸来找上帝，这是你我常常有的一些反应。我们很多时候就像小孩子一样，不愿意顺服，我们违抗上帝，不愿意接受上帝的禁止，所以等到一些后果产生的时候，我们就哭丧着脸对主说，怎么会这么惨，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发生。我们没有想到上帝是一个丰富的上帝，然而这一位丰富的上帝在那个时刻在我们眼中就成为一个残酷的上帝。 这是第一幕。我们看见第二幕，上帝不但给我们伊甸园，上帝为我们造绊儿。在十八节到二十五节，上帝为人所预备的社会是一个相互平等的社会。这一段经文本身，无论在结婚典礼上，在夫妻的关系上，这是一段基本的重要经文，那本身可以很好的组织一篇很好的讲章。但我们要把重点不是放在这里，只稍微很快的带过去。这里提到的是，当亚当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上帝看见他需要一个帮助者，因为神说他独居不好，所以上帝就把一切的牲畜都带到他的面前来，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然后都带到他的跟前。那他听听这个黄莺，那个声音很美，他看看大象的鼻子很长，但是没有一个动物合适来做他的帮助者，所以上帝就为他创造。这里的创造叫 Yash， 跟早上那个 Bara 不同，制造或者说创造，从男人的肋骨里面创造了女人。那这个肋骨原文是 Sai 的意思，是 Sai by Sai 的意思。所以奥古斯丁就很喜欢，奥古斯丁有一句很幽默很有趣的话，他说上帝为什么要造男人，是从男人的肋骨，而不是从男人的头骨跟男人的脚骨。因为如果从男人的头骨，表明人男人会用这种自恃理智来压制女人，那如果是用脚骨，是用脚来建材女人，那不是平等的意思。从肋骨是表明平等，是善的意思。那这种创造是一种和谐的平衡的，是帮助男人有一个对等的一半来帮助他，是一体的。那这段经文其中你可以提到三件事情，一个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中心的信息。离开父母是心态上的离开，我们都明白什么是心态上的离开呢？当夫妻两个人结婚以后，他的心态必须要跟他的父母亲有所分离，不是说不要孝敬父母，不要再爱父母，乃是说在心态上要离开他们。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是跟我的 spouse 来商量，而不是回去说我回去告诉我爸爸，我回去告诉我妈妈。两人结为一体，那种一体也是心态上的联合，两人需要有共同的行动。如果我们中国人说貌合神离，那并不是合，是心态上两人有那样的结合。两人成为一体主要提的是他的两位的这个 intimacy。 那在男女两性互动中间，至少我们可以提到有九种的 intimacy， 感性上面的 feeling emotion。 有些夫妻他们可以谈到感情的，谈到里面的感觉的，我感觉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我们今天的心情好不好，这种 emotion， 这种 feeling。 那有些时候再加上知性方面的 intimacy， intellectual 方面的，有些人只能谈感觉，但是谈到书本比较知性的就谈不来。那有这是夫妻两方在 develop， 在增加，或者在共同建造的这个过程中间，是有时候从一项开始变成两项或者三项。所以有人说，当夫妻结婚越久，面孔就越来越像，因为他们在酒方面的这种亲密越来越多。所以不但有感性，有知性，有娱乐性 recreational， 两个人是不是可以达到这去旅游去哪里，是不是有这一些共同的娱乐 physical， 他们在性生活上是不是有那种一体感，他们在灵性上 spiritual， 两个人是否可以谈到属灵的事物，祷告呢，读经呢，家庭的崇拜呢，这些都是动性上 sport。 比如说有的妻子很不喜欢看运动，听到足球赛就很讨厌，那是否在这些动性上的亲密可以增长呢？创造性的 creativity， 在一些做一些 pottery， 做一些另外一方面就是 artistic， 在艺术性方面有很多方面的 intimacy， 是男女双方夫妻双方可以一起来追求，然后一起来弥补，共同建造塑造他们的人生，用一种庆祝的态度来度过。那这是第二幕，上帝为亚当造一个伴偶。可以看见不但有伊甸园，把一切丰富的预备所需要的都预备齐全。就在这样的情况中间，我们看见第三幕第三章一到七节。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天职，一个允许，一个禁止。好，上帝的旨意是要人在他所造的世界不断的，我们继续要这样说，照他的约定，这三项的约定来生活。上帝如果是有约定，那么他的约定必然是绝对的。但在这里我们看见出现了蛇的阴谋，蛇把上帝的约定相对化了。 经文这里说，蛇说，上帝岂是真说你们不能吃吗？又说你们不一定死。所以上帝曾经说过，在十七节那里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绝对化的文字，绝对化的忠告，在这里蛇把它相对化了。这相对化的结果说辞，结果是人就越界了。越界以后，我们看见经文提到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眼睛就明亮了，第二个结果是如上帝能知道善恶。那违约里面的这两个重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眼睛就明亮了，到底眼睛明亮是什么意思？第二，就如上帝能知道善恶，到底能知道善恶是什么意思？眼睛明亮是什么意思呢？希伯来文眼睛明亮的意思是说，原来是隐藏的，现在彰显了，或者说是通常是用来指一朵花朵的盛开。那个花一开的时候，里面我们看见它的花蕾花苞，那么里面原来看不见的现在看见了。所以盛开的花朵使人可以清楚看见从前在花蕾上面看不见的花。所以当女人和夏娃，女人和亚当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以后，他们看见了原来所看不见的什么东西呢？所以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先看圣经中有几个跟眼睛明亮的实例，你就比较容易明白。在创世纪里面继续后面提到几个例子，一个是夏甲跟以实玛利，后来他们就被放逐在旷野中。那他们两个人走着，后来皮带的水用尽了。圣经说，当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就放声而哭。在那个时候，创世纪21:19记载到说，圣经说，上帝使夏甲的眼睛明亮。这个明亮，同样的字用在创世纪3这里的明亮，同一个字，同一个希伯来文。当他的眼睛一明亮，他就看见了一口水井。他原来眼睛看不见的，原来没有看到水井就在那旁边，可是即使在眼前他没有看到，可是当上帝开了他眼的时候，他就看见了水井就在他的旁边。列王记还记载一段故事，就是先知以利沙，当他的住处被亚兰人四处军兵把他包围，团团围住。以利沙的仆人一看，吓得不得了，哇，军兵怎么来了，把我们这个全部围住了，他心里就开始恐慌。后来那个时候圣经就说，以利沙就开始仰望祷告。当他祷告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同样一个开字，明亮，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那圣经说，他就看见有满山的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同样的，这里一个字跟在创世纪3所用的字是相同的。水井本来就存在，但是夏甲看不见，火车火马也早就在那里，但是仆人没有办法看见。那这个两个实例帮助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是他原来有超然能力的介入，要提升这两个字，使人所看不见的要让人能够看见。还有一个新约的例子你比较清楚，在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当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和他们走在一起，往在路上行走，他们看不见，他们也不明白，但是一直到耶稣基督吃晚餐的时候，他们就认出他来。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耶稣拿起饼来，是我们在圣餐的时候很所清楚的，就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经文在那里说，路加福音24:30-31那里说，当他把饼跟杯递给他们的时候，经文说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同样的，这几个旧约跟新约的明亮，跟创世纪3所提到的这里的明亮，同样的是一个字。所以圣经在这里向我们启示一个基本的真理，上帝是要把我们提升看见他，但是撒旦是要把我们提下来，要把我们抓下来贬低人，要我们把我们的眼睛混乱，让我们没有办法看见更好的。上帝要我们看到更好的层次，撒旦要我们看见更低劣的层次。所以在这里蛇呢，就是用这样的作用，蛇来到女人那里，叫那女人和亚当越界。当他们越界犯罪以后，第七节说，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所以就拿着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没有错，他们是看见以前他们所没有看见的，他们的眼睛是明亮的，但是他们却看见自己是赤身肉体。 你明白吗？撒旦要我们看见的是另外一个方向，上帝要我们看的是另外一个方向。同样是眼睛明亮，但是这里的明亮 他们原来看不见自己是赤，他们看到自己的赤身肉体，原来也是赤身肉体，但原来不觉得羞耻，现在觉得是可耻的。其实人类的身体本身是美好的，当初上帝创造以后，圣经说看着一切都甚好。但那女人和亚当背逆上帝以后，眼睛明亮，看到自己赤身肉体，开始觉得羞耻，因为他们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字，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善恶。什么叫做知道善恶？这是第二个名词。知道善恶就是经历善恶的意思，经验善恶的意思。当一个人经验到了善恶，那是表示恶已经进入到他的心里面。原来上帝所创造的躯体是美好的，但是当从此人在有罪的悖逆的人的心中，那个眼中，这个眼光就成了情欲的激素，这个身体成为人情欲的激素，眼光成为人情欲的工具。问题不在人的躯体，问题乃在于人心中的罪。所以我们肉体的眼睛所能看到的实在非常有限，我们应当常常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的眼睛明亮，叫我们在他的面前能够看得正，在我们在他的面前能够看得好。应当要求主不叫我们落入撒旦的试探，应当要求求主帮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患难中间，都能够看出他的同在。好像保罗的勉励说，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真知道他，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知道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盼望主常常开启我们这个向着他的眼睛，心灵的眼睛。那便如上第二个词说，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这个意思的了解是，我们应当明白上帝并没有不把最好的留给他自己，上帝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们。所以诗人这样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在诗篇又这样说，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上帝也没有禁止人，只要人的动机是对的，那么上帝总是把那最好的给我们。但是人常常是与上帝敌对。如果人的动机不对，就像在这个以赛亚书提到的，常常我们的眼目很高傲，所以会有这样的经文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何竟从天坠落，因为我们心里说要升到天上，要高举自己坐在天上的宝座，在一切的众星之上，与至高者同等。那如果我们是有这样的态度，必然会有堕落，会有灭亡。那在这里蛇所说的话，蛇说神岂真的不是要给你们，这里说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的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我们说到上帝所有一切的丰盛都是给我们的，上帝所有一切的都是要给我们，但是蛇说岂是这样吗？上帝岂是这样吗？我相信不是的。有些人认为人在没有吃善恶果之前，人是懵懵懂懂的，善恶不清的，像傻瓜一样的。那吃了禁果以后，人的知识才开，那才能够分别善恶。你觉得这样是对吗？我觉得不是。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应该要感谢这个亚当夏娃，感谢蛇所做的事情，因为这样一做，我们就有善恶了，我们知道善恶了。那事实上不是如此。这个知道的意思，知道善恶，原文是指的从实际的经验中，从一件实际的经验中，我明白，我经验到了，然后得到的知识。所以希伯来人的观念，知道或者是说认识，是指一个夫妻的关系。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这里说有一天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这个同房这个字就是指知道，指认识的意思。当妻子和丈夫两个人一起同房，当亚当和夏娃同房，表明希伯来人意思就是说，亚当知道夏娃，两个人夫妻生活在一起，彼此有深入的认识，他们感情上彼此有相互的交托，肉体上有彼此的结合，那这是两个人中间最亲密的关系。那这样的知道不是彼此很浅薄的认识，乃是不但彼此认识，而把自己给了对方，是相互的经验，相互的尾声到一个地步，两个人的亲密的关系到一个很深刻的地步。所以用圣经的话，就是两人成为一体。所以知道善恶不是经验善恶，不但是经验善恶， 也是委身于善恶，和善恶成为一体。所以在还没有犯罪以前，亚当跟夏娃只有一个经验，就是善。在善和恶中间，他们所有的经验都是善的，但是当有一天他们经历了那个恶以后，他们就知道分辨善恶。那分辨善恶，就是必须要委身于善恶。那这也是为什么上帝不让人知道善恶这个基本的原因。这里说有一个禁止，上帝的禁止有一些时候是超过人所能想象的，不要我们去碰。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在神学院一年级的时候，有一个 roommate。那有一天我们就一起下课回去，我们的宿舍是一栋白色的 building， 那么大概有很多年失修，大概需要油漆。然后我们这个同学，我们一起就回到家里，刚好在墙壁上贴了一张小纸条，那上面写着 still wet don't touch。 那他看见了，哎，笑笑说对啊，所以他就用手真的去摸，他就摸一下， Hey Peter see it's really wet。 用这样的例子来描述说，有一件事情是神所禁止的，但那个禁止不是说人不能分辨善恶，人把那能分辨善恶的心放在我们心里，但是当人去经验那个上帝所禁止的时候，人就经验到那个事情，就进到那个里面。如果你说，很多时候我们告诉人说你不要抽烟，你不要喝酒，因为抽烟对你不好，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啊，你已经抽过了，你当然知道，你叫我不要抽，我偏偏要抽。所以当我们自己去经验那个事情的时候，神所禁止的是什么呢？在上帝的智慧中间有一个禁止，是这件事情 keep it sacred，让它成为上帝所尊重，也是你所尊重的一部分。那一部分我不是不要让你们来经验它，上帝可以不必透过这种经验，因为上帝不必透过经验来知道，但是人不如上帝，人需要透过经验才能够知道，但是上帝却不要我们去经验那个经验。你明白这样的意思吗？好，因此的缘故，因为上帝跟人不同，我们需要从经验中来知道，但是上帝不必从经验中来知道，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人来比拟上帝，因为上帝是全知的，他知道善恶对人不好，他知道善恶这件事情对人不好，所以他不愿意人亲身去体验这个恶。但是
假如他不让我们经验善恶的话，他为什么要放一个善恶给我
们？好，请注意我这样的推理下来，这里我提到的是三件事情，一个是天职，一个是允许，一个是禁止。在这里要表达一个思想，上帝把一个神圣的东西圈起来了，不是说特别要摆一个东西来试探你们说不要去做，乃是摆一个东西让你们说这是神照着我所规定的样式方式你们来生活。但当我们愿意跳出这个上帝约定的那个范围的时候，我们就触犯那个上帝，如果他是全知全能，把那最丰盛给我们的，这个就最丰盛的，那我们是在对上帝给我们的最丰盛做挑战，那这是上帝所不喜欢的。所以同样的，当我们要去经历那件事情的时候，事情发生了。有很多时候很人难道还知道的不够吗？人知道的很多。你说大卫王他知道的不多呢？大卫王是一个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但是他的知道只叫他造成更大的遗憾。他知道用他的知道，用他的知识，用他所明白的，他把这个乌利亚 的丈夫去请他到战场上去，然后他知道怎么样设计，怎么样想法让他暂时沙场，然后霸夺人妻。你说知道不好吗？知道很好，但是那个知道三号上帝把他圈起来了，把他放在一个地方，你不要去经历这些，意思说你不要去 touch 他。人可不可以？他当然可以，我们人有那好奇心，但上帝说 No, that's a sacred place, don't touch it。
普通是别的，像大卫这个还是我们自己这种，我们都会往前推的。我对亚当跟夏娃大家都很有兴趣，因为他是 origin， 是最早的那一对，最早的犯的那个。所以他们假如没有犯那个恶的话，他们怎么晓得说严重性在哪？我想他们根本没有那个
家庭。好，我想我的重点在说，在人生的旅途中间，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没办法明白的，在我们生命的本身很多是有带着一些奥秘，那些奥秘是上帝要我们尊重的。那不是说上帝要我们尊重他就我们不需要去 find out 他，但是我们需要存着一个顺服的心，顺服上帝要我们所顺服的。 那种顺服的本身是上帝的全知里面他的智慧。除非我比上帝更智慧，那我可以想通那件事情。那如果是这样，我是上帝，他不是。
他们会一直钻到这个里面来。那假如我们没有牧师在附近的话，就没有在当。我们弟兄姐妹是有在遵照你刚才就讲的，这是一种 training 的这种智慧，但是很难去把你的这个这种我们的领受，基督的领受，去跟你的非基督讲说，你用这种心态去接受这个，因为他 first step 都还没有 taken， 他这个我们这个要我们做的这个，他没有办法去。
好，我先把这个结束，我们再回过头来用这种问题。
我不想打扰你基督徒的思路。
不过这个是很好，就是从一个非基督徒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 reflection， 我们等一下来谈这个。但我再进一步提出，这段经文事实上不是不管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其实这段经文本身不是在鼓吹一种文盲的政策，好像什么不知道就是一种美德，表示我们只要明白尊重听命这样就好了，不是。那事实上我们看一段经文，箴言二十五章二节三节，箴言二十五章二节三节，这里说将士隐秘乃上帝的荣耀，将士查清乃君王的荣耀。接下来说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也测不透。那这段经文有点稍微在描述，也许在我们的生活中间，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顾不得有什么样的界限，但这个经文可以提醒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知道的很多，我们知道的再多，但是有一些事是超乎我们理性之外的，是那原本的创造者在他的心意中间那拥有的绝对性的隐秘式，那个需要被尊重的那个地方。同样的，保罗也提过这样的事情。保罗深深明白什么是无知，什么是智慧。他说基督的十字架的道理在自认为聪明的人他们认为是无知的，但在我们得救的人，就是别人以为是愚拙的，却是上帝的大能。那 again 你要再说非基督徒他们也许不能明白，但是事实的道理却是这样。但我们感谢上帝，很多时候你以为他不明白的，如果人真是他造的，那一个鱼上帝认识他的心哈，那种上帝的话自然的启示，在一个合适的时刻，他会明雅的，会明雅。第四部分看到害怕，三章十八八节到十三节，神要他们信靠，他们宁可不要信靠，他们要知道更多，上帝已经给他们各样的丰富，他们要更多的知识，现在他们得到了，甚至即使他们知道的更多，但是他们所知道的，这个知道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经文说他们知道什么呢？他们知道他们无处可逃。如果知道是一个好事情，为什么知道他们还要害怕？知道他们 无处可逃，有更多的智慧不是很好吗？有更多的知识不是很好吗？有更多的明白体会不是对我们有帮助吗？但是这里的帮助却造成他们心中的害怕，所以神在园中呼唤他们说你在哪里。然后我们听到经文可怜的回答，他们说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害怕。这样的一个问题亚伯拉罕回答过，上帝问亚伯拉罕，上帝问以撒，上帝问好多好多我们在圣经旧约中的先祖，但他们都做出同样的回答，心里害怕，因为超出上帝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他们心中就害怕，不愿意信靠。您要知道要靠己，不要靠神，这是人的焦虑，人的害怕的源头。不愿意照着神的约定来生活，是造成现代人 无止境的忧虑和焦虑。我代替了上帝，所以十节到第十三节，你看见其中提到好多的字，都是以我为中心。我听见了，我害怕，我赤身肉体，我变长了，接下来说我就吃了。所以这是以我为中心，焦虑害怕是因为只看见我们自己，没有看见没有看见上帝，只看到自己的环境，没有看见上帝所摆设的他的整个世界。我们怀疑上帝的信实，怀疑上帝的供应，我们拒绝上帝的关怀，我们尝试着要靠自己来自求多福。其实我们以为上帝不真实，以为安全感是应当自己可以掌握的，以为自己 应当来创造自己的安全感，那事实上我们错了。亚当夏娃犯罪一直到今天，这一连串的失败史，从圣经所记载的一直到今天都是同样的情形。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用我们的眼睛来专专的仰望上帝，看见天上的飞鸟，他们不种也不收；看见地上的花草，但是他们，神说他们，我们不比天父尚且养活他们，我们难道不比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花草贵重的多吗？有哪一个人，主耶稣说，能够用自己的私利使自己的寿命加增一刻呢？这是知道的越多，我们就越害怕。那是，其实知道是可以是正面性的，但是当我们用误用上帝的这种约定的时候，就成为一种消极性的一种引导。最后一方面，看见审判。这里提到三界的审判，在14节、14节到24节是审判的一幕。那不愿意照着上帝所约定的，在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来生活的时候，必然带来审判。而且这个审判是严厉的。十五节说，人要在这一生不断地跟撒旦征战。第二方面，16节，女人要有怀胎之苦，受身体之苦、疾病之苦，所以这些成为人生中极大的挣扎。17节，不但如此，地也受了咒诅。原本美好的，现在要受自然界的天灾人祸，天灾的瑕疵。同时人要终身劳苦，直到归途。但是这样的审判虽然是严厉的，但如果与2章17节刚才所说的你们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里的审判来说，我们仍然看见上帝的恩慈的一面。原来我们是必死的，亚当和夏娃是必死的，但是上帝的审判与这个神所说的这样的却仍然有一段距离。所以看见上帝的恩慈、上帝的怜悯的表达一面。所以15节继续说，15节这里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是预表耶稣基督。这里是一个 seed 的开始，我们看见预表耶稣基督，他要击破撒旦的魔鬼的计谋，同时基督要得胜。第二，在21节说到，耶和华神要为亚当和夏娃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上，在3章21节。所以这也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皮衣表明是动物的皮，需要有牺牲，有被杀，那有牺牲的羔羊，或者是从旧约开始献上牺牲流血，到了新约耶稣基督自己献上自己为祭。所以这里预表耶稣基督被杀的羔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那使人重新跟上帝有恢复交通的功能。第三方面，在22节到24节，上帝把亚当赶出伊甸园，这也是上帝的恩典。神把亚当赶出伊甸园也是上帝的恩典。你想到什么？想到哪一件事呢？为什么把他们赶逐出去也是恩典呢？这里又说，又设基路伯，就是神的天使把守，为的是怕他们怎么样，吃了然后就怎么样，永远活着，永远不死，也是一种痛苦，对不对？一种现在最终的一种已经在死亡中的这样的人永远存在，永远活着，是一种痛苦。所以连不让人永远活着，这就是上帝的恩典跟祝福。
人活得越来越短，这是神的祝福。人的寿命是跟我们当初创造的越来越短，
人越来越短。好，这个我们第四堂也提到这些事。所以弟兄姐妹们，那么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两章的基本的信息。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上帝要你我照着他所约定的，在他所创造的世界来生活。但是我们看见不信亚当失败了，然而上帝不灰心，他应许并且赐下救恩，这是一个新的创造的开始。在这个新造的里面，上帝一步一步的仍然在今天用同样的话要引导我们来归向在创世的时候他所约定的这种生活的方式，一个 vocation， 一个 permission， 还有一个 prohibition。 好，我想到这里先告一个段落，好不好？